嗯，
那、
嗯，就觉得很久，好像，在 KTV 的聚会之后呢，就很少见到其中一些弟兄姐妹，所以呢，偶尔星期天会跑过来蹭饭，然后看到一些姐妹们，还有一些弟兄们，但是很多弟兄不是经常看见。然后呢，我现在周六也是比较少过来，因为要上班，所以我就在家休息。但是也请这也是我第一次改变时间之后我第一次过来，所以我觉得对啊，还是蛮亲切，就是跟大家一起能够来分享约珥书这一次。约珥书呢就是只有三章这三章是很短的三章，不是很长，所以可能大家如果我们有读的话，可能大概花个5到10分钟就可以读完。但是其实当我看约珥书的时候，其实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信息，还有呢真的神借着这些小先知们就是小先知书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好不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的祷告，然后我们来开始晚上的聚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来告诉你的那些仆人们。主啊，他们愿意忠心的来传讲你的话，所以他们愿意的来写下来，来不仅是告诉那个时代的人，主啊，也同样的来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主啊，你在万事当中，主啊，你要表达你的心意。主啊，我愿你借着晚上这短短的时间，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面，能做那感动、提醒和启示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也让我们能够因此受感动，我们的心真的被激动，我们愿意的来听你的话。主啊，虽然这约珥书不是很长，但是主同样的是你的心意在里面要提醒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愿意被你来提醒。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打开的。主啊，让我们的灵是欢悦的，我们愿意来听你的话，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大家也可能看到这一个的课件，就是约珥书的不是很多，因为有弟兄就建议说，好像每次我都蛮长蛮多的，然后有弟兄说短一点好，因为大家都比较不会打瞌睡，所以我这一次就做的是比较短，但是我觉得里面的内容真的是值得我们很多的去一起来思想，所以呢，约珥书我就大概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一些背景啊，或者是这个约珥，我们来认识他。圣经里面其实很多的说到约珥的这个人其实很多，但是这个是其中一个约珥，他是一个先知所以呢，他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神，所以呢，有人就说这个先知可能是生长在一个很比较敬虔的家庭里面，然后呢将他取名叫做约珥然后呢他大概的成书的时间就是不是很确定，但是很多人就会在那边催姐姐在那边催的话，然后我就给一个时间，就大概在这个时间。那他呢是主要是南国犹大的先知，因为呢在约珥书里面有很多提到的都是南国这边的这些的一些的地名，还有呢耶路撒冷等等的，所以呢基本上可以确定他是一个南国的犹大的先知。那可能是在约阿斯王的那个时候，那如果大家有看可能比较了解那个以利沙，所以呢有人就可能推断说他可能跟以利沙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以利沙那个时候是在北国以色列做先知，那有可能约珥呢就是在南国犹大做先知。那主题呢很恰巧的是跟他的名字是很像的，所以主题是
认识耶和华是神。
所以我记得当我在我跟弟兄姐妹有分享到那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觉得当先知们神呼召这些先知来来告诉这些要透过先知来告诉百姓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些先知呢就会照着神的话、神的启示告诉他们的来告诉这些百姓，无论是提醒的话，无论是启示的话，无论是警告的话，这些先知都要说。所以呢，在约珥书里面呢，如果我们读下去之后，你会看到神就说要认识耶和华是神，所以他那里面就有说到神要降的灾然后呢，约珥就警告这些的以色列人神要降灾的日子要临近，然后呼吁百姓要悔改。那如果呢百姓悔改了呢，那就能够蒙神的赐福。但是如果百姓不悔改呢，神会降灾给他们。然后呢，也提到在神审判日子临到的时候呢，神的百姓会得到保守，但是呢，神的仇敌会受到审判。所以呢，整个约珥书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耶和华是神，那他的百姓需要悔改来归向他。所以呢，其实里面我们接下来会继续看。它其实里面虽然只有三章，但是呢，当我在看的时候，里面其实有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内容，所以呢，他有看到有里面有提到有灾祸耶和华的日子、降灾的日子，还有提到有盼望是百姓遇到这些灾难就是绝望的日子，而是神给他们一个新的希望。那先知也呼吁他们悔改，然后呢，悔改之后有神的赐福。还有呢，接下来有提到审判还有救赎，所以这些其实都有提到。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三章虽然很短，但是呢好像我们中国有话说的是麻雀虽小，五脏六腑俱全，所以它都有很多很重要的内容都有提到。那其实呢里面也有涉及到的一些预言，那从约珥的时代那个时候开始，他有说有蝗灾，有这些战祸会临到。然后后面呢，如果有提到新约的时代的一些发生的事情甚至有提到末期的时候，那他其实有提到很重要，就是可能我们弟兄姐妹读了之后，我们就更知道好像在哪里新约在哪里读过，所以我就把它摘出来。其实他有说到很重要的三件事情，就是得救的一个途径，在约珥书的第二章的第32节，他有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在罗马书那里其实保罗也引用，然后呢在使徒行传那里保罗其实也有引用，就是引用约珥书这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其实他也有预言到那个五旬节的圣灵的浇灌降临，所以在约珥书第二章第28节那一段其实都有提到。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呢，这些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的时候，在马可罗聚集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圣灵浇灌下来，所以他们就说方言，然后呢彼得呢就来传道，然后就3000个人悔改在那一天。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也是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引用了约珥书二章第28节这一段来传福音。那其实也有看到他有说到主降临的日子，所以呢在第三章里面就会看到说愿你的圣者降临，然后呢也有看到说愿你的大能者降临，然后呢也有说到主要坐在位上来审判万民，来审判四围的列国。所以其实约珥他从他那个时代开始，然后他就预言到接下来新约的时代，甚至有接下来末期的时候，其实是很就可以看到神他的话是一定会应验的，所以他说到的每句话句句都要定准。
所以里面有说到一直提到了两个字，就是两个字就是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时间。所以呢，他有说到，就在下他有说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然后呢，耶和华的日子降到，已经临近了。然后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呢？在那日子，然后呢，到那日，然后呢，他又说耶和华的日子要临近，断定谷。其实当我在读这一篇的时候，还有回想到以前跟大家分享那个以赛亚书。其实那个时候，我想在约珥的他自己，他其实也不太能够完全明白神的给他的整个的要说的是什么。但是从我们新约的人来看他所讲的这些话的话，我们能够明白他在讲什么。所以呢，就像我记得以赛亚书的时候，我分享过，其实好像每一个先知就像神给他一个 puzzle 一样，神给他一人一个，就是一个 puzzle， 就是好像一个拼图一样。如果大家有玩过拼图的话，一个拼图就是如果拼起来是完整的一幅画。但是呢，这些先知呢，好像就是神给他好像一人几块的拼图，然后呢把它拼。到最后我们看他看这些先知书，看这些旧约的时候，你拼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他这样哦，跟我们新约真的很像啊。跟我如果你读新约就能够明白神啊当时告诉他们的话，然后我们现在也能够明白。但是呢，可能这些先知他当时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明白神告诉他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重心，他们非常忠心的，神告诉他什么样的话，他愿意去写下来，愿意来遵行。所以这里就有说到很多的日子，当然就后面我们还会继续的来说这些日子有什么的意思。所以呢我就因为我觉得黄家的弟兄他写的这个注解跟有涉及到这个日子。所以呢，我就把他的这个整个大纲能够用下来，我觉得是会比较清楚的，也给我们比较知道神的日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所以呢其实有，如果按章来说的话，其实会比较清楚，是他有说到第一章里面有说到一个约有说到一个蝗灾，就是会临到这些以色列犹大人的一个蝗灾。第二章他有提到的一个会有一个战祸，就是外族会入侵。然后第三章呢，其实有说到就是一个审判，就是一个审判。所以呢，但是他其实会更细一点但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其实这样子会比较清楚。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第一章，就是蝗灾如果我们有读第一章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二节他就有说，他说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君的居民啊，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然后第四节就说到，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大来吃。所以就有说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一个可怕的蝗灾。那这里如果我们有读过出埃及记，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蝗灾是当时在十灾里面，神降灾十灾的里面，对埃及的十灾的里面，其中一灾就包括蝗灾。那蝗灾呢，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个它的描述，就是蝗虫就遮满地面，然后呢，因为蝗虫就到哪里就吃到哪里，而且是所有的那些种子啊，这些果子啊，青翠的东西它都会全部都吃光。所以这个是一个蝗灾。那刚才有说到是四种的昆虫哦，然后就是轮番的来吃，这个吃完不够再接下去再吃，所以是四种的不一样的蝗虫。但是呢，有人就说到是可能是四种，从小蝗虫到大蝗虫，然后不一样的蝗虫都会来吃，然后呢数量是非常的多。那
我为了给我们我自己其实也没有看过蝗虫到底栽成什么样子，所以呢我就有一点点视频一两分钟我们可以看一下，可能在澳洲大我们在城市当中可能不会经常看，但是可能别的地方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就来大概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就是蝗虫的一个虫栽，大概两分钟的时间。然后它还是有声音的，我把声音放大一点。那些枝干上的都是蝗虫，就在一直啃东西，就是到哪里就吃到哪里。看那个树，那个左边那个树都是上面都是蝗虫。所以就是为什么让大家我们看一起看这个，就是给我们一点直观的看见，就是约珥他的预言，他所看见神给他的意象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呢，其实里面有说到，其实是不仅是只有一种蝗虫，是四种蝗虫一起来，就是这个吃完再吃，就一定要把它吃光的那种。那数量很多，大家可以看见，就是好像没有人能够去扑灭他们，你站在那边也可能扑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就第一章就能够很好的理解，就是他说有一对的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然后呢他就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然后呢使枝条露白等等的这些的描述，其实第一章我们就能够明白，当这些蝗虫过境的时候呢，五谷就没有了，因为能增长的都被吃光了，那果树也肯定枯干，草场呢也荒凉，那这样的结果就是没有收成，没有庄稼，那果树也不结果，庄稼也没有了，那也就是有饥荒，那草也没有，所以呢这些牲畜牛羊就没有草可以吃了。那饥荒的一个结果就是所有的这些植被都被吃光了，枯干了之后呢，那肯定的就会有旱灾，因为这些植被都没有了，就会旱灾火灾，所以呢也就是第一章所描述的，它里面有提到的这些的五谷都枯干了，牲畜哀鸣等等的。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有提到一点，就是连神殿中的这个素祭 跟电器都没有了。所以这个电器呢，其实数据就是那些的谷物啊的剂，那电器呢就是酒啊这些，他们要线上到圣殿里面的也都没有了。所以呢，也是整个的国家呢都是在一个很荒凉的状态，都是在一个很凄凉的一种状态，要吃的没有啊，要喝的也没有啊。但是呢，其实他为什么这样子呢？如果我们当我们看第二节、第三节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个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也不是只是好像一种的自然灾害巧合，而是神要提醒他们，神要借着这样的灾难来跟他们说话。所以第二节他就是说，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在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所以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所以这个灾，这些的所提到的灾难是从神而来，是神所降的灾。那为什么神要降这样的灾呢？神为什么要使这些以色列人遭遇这样子的一种灾难，吃的也没有，喝的也没有，然后什么都没有呢？所以其实里面有说到，神要让他们，要提醒他们要悔改，提醒他们要归向神。所以他，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三节、十四节好吗？对，他有对祭司说的，他说：“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侍奉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的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年数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所以这是第一次先知约珥来呼吁无论是这些的祭司们服侍神的人，还有呢这些的所有的长老，还有国中的这些百姓，都要来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来悔改。因为这个灾并不是偶然来的，这个灾也不是就是平白无故的发生，而是神要借这个灾来提醒他们。那第二个我们就来到第二章，所以这是第一章里面所发生的一个事情，也是约珥给这些以色列人的警告，就是神要将这样的灾难来临到这些的以色列这些的百姓。那第二个就是所以这里其实我也有生命记那里也有说到，就是为什么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呢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有告诉这些以色列人的，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所以他就有提到被蝗虫吃了，被这些虫子吃了。所以呢有在生命记里面有提到的，就是神要借着这样的一种灾难来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话。那在第二章里面就有提到，就是一个的战祸，就是会不仅是自然的这种灾害，还有呢就是有一个的蝗虫，一个民就会来侵略以色列，侵略这些的犹大人。所以呢大家，我不知道我在读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他是用蝗虫来比喻这些的人他是怎么样的。所以他有说到说第四节他有说到说，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响声，好像强盛明白正一样。然后他们如勇士奔跑，如战士爬行等等等等。我读这里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明白的，我是觉得好像这个约珥形容的有这些蝗虫好像很好啊，都是很那个的。直到我看了另外一个视频，我才觉得确实他形容的很对，他是观察得很入微的。所以我还有这里还有一分钟的另外一个视频，就是如果你我们读第二章的第
第三节到第九节里面的话，就有一点的 idea， 就是会给我们一点的 idea， 就是蝗虫它不只是都是在飞的，它也有在地上这样子爬的，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我觉得会比较震撼一点。所以他们好像军队一样，就是在那边一直的军队行军一样，就是一直往前的，然后呢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的，所以不一定都是飞的，我以为都是飞的，但是不是的。所以这里形容第二章形容是像这样子，你看，所以很多条黑线都是这些蝗虫在那边。非常的整齐，一个一个的往前，好像军队一样，所以你就把它想象成人这样子，很多的人在那边，然后爬啊，然后攻城啊，就是这样子一直的。可是第二章是很形象的，所以他们说可能他可以行进好几十公里吃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灾难。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章里面，就是可以看到那些蝗虫就是很有规律的行军一样的往前一直的走这样子啊。如果是人的话也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外来的这些侵略者，他们就摆阵，然后呢有组织的来攻打这些的神的百姓。所以呢就是说到他的耶和华在他军里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然后这里又说到一点，就是被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的犹大人被侵略是偶然的吗？其实不是的。所以在第十一节他有说，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呢？所以也是神借着这些外族的人来入侵以色列，来提醒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已经偏离了神，他们需要来听神的话。所以我又想到以赛亚书，其实如果看以赛亚书的话，神兴起了这么多的王，兴起了亚述王，兴起了这些的巴比伦王，兴起了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波斯王，这些的王其实他们都是好像神手中的棍一样，就是来管教这些以色列人的，神借着这些外族的人来管教以色列人。所以神说他们好像我手中的棍一样，就是来管教自己的孩子。所以神也记得这个外人的战祸，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有后面他又有接下来有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接下来的第十二节之后呢约珥又开始传神的话，他又开始又提醒说，再次的呼吁全民要悔改。所以呢他就说到主耶稣耶和华说，虽然如此，所以虽然可能你们在遭遇这些蝗灾，还有遭遇别人的入侵，但是你们需要做的事情不是拿起你们的这些的扫帚，或者拿起你们的刀剑来抵御这些外敌，你们最应该做的事情，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应该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的来归向我。然后呢，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不撕裂衣服，来归向你们的神。所以呢，他就后面有说到，你们要怎么样做？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那么全民都要悔改。所以他又说，聚集众民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吃奶的，还有呢新郎新妇，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在这方面都有责任，要一起的来出来，家庭。一起来出来，来归向神，在神面前要来悔改。所以其实他有说到，这是每个人的责任， 我们要每个人都要来悔改啊，来归向神。还有呢，甚至呢，他也着重的提到祭司也要这样做，是侍奉耶和华的啊。这些祭司呢，他们要来哭泣，要来啊，要来啊，为啊百姓来祷告。所以其实也看到，如果我想我们今天的光景也是一样，我们也是需要不仅仅是教会的这些带领的弟兄们来悔改在神的面前。我想教会要复兴也是要所有的人都要来悔改，来归向神啊。家庭里面也是，不仅是弟兄要悔改，姐妹也要悔改啊，不仅是姐妹弟兄要悔改，夫妇要悔改，孩子也要悔改，都要一起来归向神。所以我想这个是约珥他一个很发自心里面的一个呼吁。所以其实我在想说，当我读到这些先知书的话，无论是他们的篇幅有多大多小，其实看到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呼吁百姓来悔改，呼吁百姓悔改来归向神，悔改来向着神来重心，来从不听他的话来悔改来听他的话。所以呢，其实这里可能待会又有问题来讨论，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悔改。但是呢，这里就说到是约珥的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呢，他有说为什么你们要悔改，所以我就把他带出来。他说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神有怜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和奠基，也未可知。所以刚才有说到神有审判，神有管教，但是呢，其实神在当中他也给我们希望，给我们盼望，就是我们要在他面前悔改。神呢也会因着我们的悔改，他可能的他愿意转变他的心意，可能的他愿意的来用厚恩来待我们，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他不轻易的发怒，他有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也想到那个耶利米书，他有说我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我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所以神他不只是将这些灾难降下来，好像就把他的儿女管教一番他就不管了，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就是把他儿女击打击伤了，他又把他抱回来，重新的缠裹他，医治他，让他能够伤能够得好。所以这是我想神一个做事很不一样的方式，他不像我们在世的父母一样，就是很溺爱孩子，你要什么就是什么，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不是，他是很爱他的孩子能够愿意听他的话。当孩子不听他的话的时候呢，他有必要用他管教的杖来管教，直到他们愿意听。但是他的目的不仅仅是管教而已，他目的是要让他的儿女们能够愿意听他的话。所以呢，当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在管教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应该好好的来常常的思考。他不仅仅是一位管教人的神，他也是一位爱我们的神。因为圣经里面有说自己生的孩子才会管教，不是自己生的孩子他不会管教。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我家乡有句话，就是后妈生的孩子他是不管你的，所以呢亲生的才会管你，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接下来就是有说到神因着他们的管教，神就把他的心打开，他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听话，愿意的来悔改的话，神会将什么样的福气来赐下。所以呢在第十八节那里有说，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所以当这些百姓愿意听他的时候，他很开心，他就愿意的将自己的心更多来敞开这些百姓，他告诉他们说我会给你什么，我能够应允他的百姓说，在第十九节，第二章第十九节，他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到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 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然后呢，神也赐福给地土，他说，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也赐福给这些田地的走兽，他说，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然后呢，神呢也让天气也来使这些百姓能够蒙福。他说，因你们的赐给你们合一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的一样。所以这些百姓呢，就禾场满了麦子、酒榨、油榨，必有新酒和油啊、来盈溢。然后这些的啊、蝗虫，这些刚才说到这些吃掉的那些，他都要补还你们，都要补还给这些百姓。所以其实神他的心是记得的，他的心就是要让这些百姓能够悔改，然后呢，他要将福气来赐给他们。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心，他愿意的将福气赐给百姓，他只是呢，他愿意这些百姓在正确认识他的情况下能够明白。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是跟第一章第二章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章第二章说到就是荒凉，说到就是蝗虫把所有的东西都吃了没了啊、战火啊、这些外敌侵入啊、人也没了，地也没了。但是呢，其实在第二章后半段可以看到神将这些福气重新的来赐给他们，重新的来赐下给他们。那难道这样子是够了吗？其实这不是，不仅仅神给他们在地上的这个福气，其实在第28节之后，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28节啊、跟到31节32节。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为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所以可以看到神不仅给他们在地上有福气，有啊、这些欢，重新有这些欢乐的生活，但是神更重要的是提到要将灵来浇灌给这些他的儿女，所以呢，这些儿女呢能够啊、来为他来服侍，来看一做异梦啊、见异象。所以这里就在《使徒行传》啊、第二章那里，其实就很清楚的应验了，就是啊、他有说，就是当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其实可看到这些门徒本来都是一群啊、主耶稣遭难之后就四散的门徒，就跑光了，没有一个人啊、愿意跟主耶稣待在一起。但是呢，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这些弟兄们他们聚集在这里，聚集在一起，圣灵降下来之后呢，好像整个的生命就完全的不一样，整个的生活也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是这些以前的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都很惊讶，在使徒行传他们说，这些人都是无用的小民，都是没有学过的小民，他们怎么能够明白这么多呢？他们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呢？所以你会看到，当彼得他一次第一次在被圣灵感动来传道传福音的时候，就3000个人悔改。所以这个是圣灵给他们的能力。当他们去美门的时候，看到那个乞丐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耶稣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所以这个人就起来，所以他们就很清楚的告诉他说，不是因着我们的虔诚，也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因着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让你能够 的痊愈，所以他将荣耀归给神，然后他也有这样的一种胆量，能够在众人的面前，在耶路撒冷能够传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就不一样，当圣灵浇灌的时候，他们就愿意的来为主来啊，大发热心来做事。那这里也有提到，刚才我记得已经有提到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在使徒行传这里有提到，在罗马书那里也有提到，就是要靠着主的名才能够得救。然后使徒行传也有说到，就是啊，圣灵的浇灌。所以其实约珥书虽然很短，就三章，但是其实他提到很多很重要的一些的信息告诉我们。然后来到第三章，是第三章啊、有啊、不一样的弟兄呢，有不一样的啊、看见，但是呢，我就主要把它可能规划为两点，就是呢在十二节那里他有提到，就是啊、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所以可以看见，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来审判列国，所以这个是不可置疑的，这个是很清楚的。但是有一些的弟兄会提到说，当那些在第十一节第三章第十一节的时候，他有说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然后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然后他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然后第四章节他有说，就是跟启示录那边有蛮相似的地方。他就说，一个启示录那边是说一个天使在收割庄稼，但是他有说到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有人就会说到说，十一节这里其实有说到，就是在一个末后的世界大战，就是那个哈米吉多顿的一个的大战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多了解一下这个方面。但是我就因为好像第十一节有个人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主要再来，重新的再来，然后审判这个世界，他要审判列国，这个是这一章所告诉我们的。然后呢，他要怎么审判呢？就是神的儿女要得到奖赏，仇敌然后要受惩罚。我记得我在以赛亚书里面其实有说到，就是其实可以看见，从历史当中可以看见，当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时候，直到现在这么多的帝国已经过去了像这些亚述帝国没有了，像巴比伦帝国没有了，像这个波斯帝国没有了，罗马帝国没有了，马其顿帝国没有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民族以色列国虽然现在成国，但是你看看它一直一直的存在，它一直一直的在历史当中没有被磨灭掉。有多少人要逼迫它，把它像第三章的第前一段，好像把它分散到世界各地去，把他们卖掉，把他们的民族好像把它拆毁掉不让他们住在这个犹大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但是他们仍然的存在，直到今天他们仍然还在。所以你可以看到，神他保守他自己的百姓，他保守他自己的百姓到现在所以你可以看到，神他说他要审判这些推罗西顿非利士世境的人，他们怎么样来对待以色列人，还有希腊人这些的等等的这些列国的人，他们要怎么样来对待，神要怎么样来惩罚他们。然后呢，后面呢，在第十八节那里他有说，他说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汁，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二十节他说，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所以可以看到，神他要审判这些列国，但是呢，作为神的百姓来说，我们不应该是惧怕的，我们应该是开心的。 我记得我们兄有分享过一节经文，就是我们应该昂首挺胸的来迎接主的日子来到，我们要昂首挺胸的来等待主再来的日子，因为我们也是真以色列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也是真以色列人，在亚伯拉罕的底下，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也要承受他的国，我们要承受主的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荣耀的日子。但是但是我们今天就像这一篇约珥书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的在主的面前与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是在等待主的降临，还是等待其他的什么东西的降临？我们是等待主给我们的将来的奖赏呢，冠冕呢，还是等待主将来给我们的责备呢？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的第31节，我们就不全读，我们就读25章的31节到32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32节。好，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好，我接下来给大家读37节，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流里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其实可以看到主他有说，他说这些义人有说，主啊，我们哪里看见你渴了呢？哪里看见你饿了呢？哪里看见你赤身肉体呢？然后主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你若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所以我觉得主的这个回答真的是很让我觉得很惭愧的，因为他所说的是很具体的例子，就是很可以，你可以做得到的，你就坐到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好了，这个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就是这么的简单。所以这是很实际的，也是很清楚的，就是爱你周围的弟兄，爱你周围的姐妹，然后为着主的缘故去做，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将来会被主来纪念，然后呢，将来呢，主也不会忘记。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今天想我们一起的来分享的这一章然后呢，第34节其实当然有说，他说你们这蒙我父所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所以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就是神的儿女得到奖赏，然后呢也能够来承受神的果。所以这个是约珥书所要我想有很多，我想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细节的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去提，但是呢，我想这个就是整个的约珥书要告诉我们的一些的重要的信息。那我们有几个的思考题，就三个的思考题是有关于这次的主题的。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使以色列他自己的百姓遭遇蝗灾、战祸、被掳、羞辱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约珥书其实有提到百姓要悔改，那我们也或者我们自己也常常会说到要悔改要悔改，但是什么才叫真正的悔改？什么才叫真正的悔改？因为我想讲台的信息也会有涉及到说我们要悔改，但是什么样才真正的悔改？什么样才真正叫神的悔改？在神面前神 所喜悦的那种悔改。我想啊，约珥书其实有告诉我们一些的信息。然后呢，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当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神所要百姓做的事情不是来解决这些的问题，而是要让他们先来悔改，来归向他，来悔改，来依靠他。为什么呢？所以神为什么那么看重悔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三个的问题。那我们就来分一下咯，然后就所以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是蛮足够的时间能够来讨论的。大概我们就到55分的时候大概50分的时候，然后呢50分钟弟兄姐妹能够来一些的分享，然后我们就9点就尽量准时结束。那我们就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了，这样简单分了就好了咯。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 OK， 那我们就开始，时间交给大家。
Thank you. 房主 需要这样做， 但这个课没有 需要去看清楚，就是那方面才知道简单在哪里，不简单在哪里。可是他们走过之后就会不愿意去。
好，不知道弟兄姐妹讨论的怎么样了？那我们刚好还有十分钟。那其实呢，这三个问题呢，因为刚才亚明姊妹也看出来，三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只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悔改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就把它一个问题变成三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弟兄姐妹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会涉及到为什么要悔改，然后神的心意什么。然后呢，要怎么样才是悔改？其实是三个方面啊。不过我们就是抓紧时间给弟兄姐妹来分享喽啊。所以每一组如果有感动，弟兄姐妹可以上来，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个了哈，其实亚门说对，他说三个问题是在一起的。首先呢，我相信呢，每一本书信，特别在旧约那里呢，就是他就是一方面就是神，他知道他的子民的实在光景了。你看，当后以色列人到这个耶拿的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有很多外在的这些东西了，严肃会啊，他们可以去做很多行犯罪的事，然后他们来献祭，根据他们的这些实际情况，今天我们一样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可能我们很追求啊，我们也常常的什么会我们都参加，我们也很读经也很认真啊，读得很查经啊，对主的话也有渴望啊，也是有很好的，但是神认为我还不够，所以他借着这些书信来提这些先知也好，这些神的仆人啊，或者我们前边的弟兄来提醒我们，就是他要的是我们里边实在的光景，他要我们活在圣灵的光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那如果我们没有让圣灵来光照我们的话，可能我们以为我们有很多的服事，我们有认为我们已经很像基督徒啊，其实我们可能离开神那个实在的心意已经很远了，可能照着主的要求，主要我们的是很简单的，就是从我们身边，从我们日常的平凡的生活中来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来活出来。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呢？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在主的光中才能够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圣经概览，但是我们虽然说我们懂很多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常常很应该来聚会，来一起查经，一起来交通主的话，因为我相信圣灵他是 一直在做一些提醒的工作。我们啊，有一段时间了，通过这些聚会也好，通过彼此的交通也好，神就借着啊他的话语或者弟兄姐妹所交通的东西，就再次的来光照我们，再次的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有长进了。就是我讲的不是很完全，但是希望其他弟兄姐妹继续交通。
我们是分享的第一组啊，第一题啊，说到神是以色列他自己的百姓，就是遭到王宠、战祸、被掳与羞辱，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看见啊，神的对以色列他的百姓，就是因着这个百姓的悖逆，不听神的话，然后行神所不讨喜悦的事情。我们就看见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惩罚，就是好像是一层一层越来越严重。那先是王宠呢，就是说啊，本来这些种在田里的粮食都是供应给这些百姓吃的，或者说是供应给这些动物吃的，但是王宠一来，那就是王宠把这些粮食给吃了，那就会产生饥荒，然后就会产生干旱，然后呢，但是这些百姓呢，虽然好像饭都没得吃了，但是呢，他们的心还没有改变，心里想的还是在犯罪，就是继续犯神所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那神也没办法，好像神也对他们没办法改变他们的心，就是说这是在外面的啊。然后呢，就用战火，就是用战争来对付他们，甚至被掳。那这说到被掳来是个预言。那今天就说我们联系到我们今天的自己的光景，就是说，本来就说神应该是祝福我们的，但是呢，好像是给王虫吃了，那么就是神的祝福。就是没办法临到我们的身上，这就是要，就是我们要审查自己了。可能是因为没听到神的话，或者说有了神的话，但是呢，里面有悖逆，就是好像啊没办法行出神的旨意出来。那么这些呢，神的祝福呢就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就好像被蝗虫吃了一样。那么被掳，很多时候就说我们是被罪所掳去，因为人因着里面的确有悖逆，也经常活在罪中，因为我们是生在罪中，活在罪中，然后呢在罪中啊，也是这样，就是会在罪中死去。那这些都是被罪所被掳。那这是说到对罪就好像是仇敌一样，我们就是被罪掳去，然后呢，当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被罪掳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羞辱主的名，因为我们本来是应该是神的荣耀应该是从我们身上要彰显出来，但是呢，因着被罪的瑕疵，所以我们就羞辱了主的名。所以其实神把这些在先知书里面这样所描写的光景，其实我们最终就是看到神的心意乃是要恢复他的子民，让他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完全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来。
还有吗？还有弟兄姐妹。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是，所以其实这是先知书一直的主题，就是我们人需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我是有想到第二个那个什么才是真正的悔改，我就想到一个人，就是在主耶稣说的一个比喻里面，就是浪子的比喻。他就跟他的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所以我想他是知道他的身份，他需要救恩，他需要的悔改来归向神。所以我也想就是这个一个问题三个方面，那我们有继续的思考有书，那我们就有点简短的祷告，我们就结束晚上的时间。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将约书亚带给我们。主啊，虽然只有三章，但是主满有你的心意，也满有你的你要所给我们说的话。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满有恩典的神，你也满有慈爱的神。主啊，你不轻易发怒。主啊，你也从今日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都是一样的。主啊，你所要我们的就是要有颗悔改的心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悔改，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常常的得罪你，常常的犯罪，无论是各个的方面。我们虽然成为你的儿女，但是我们常常的使你伤心，我们常常的来犯罪。但是主，我们看到你这怜悯的心，主啊，你这爱的心，主啊，你就愿意的呼吁我们悔改来归向你。当我们悔改归向你的时候，你就喜悦我们，主啊，你就愿意的更多的来教导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正如你说弯曲悖逆的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走你的正路。主啊，我们谢谢你吸引我们在你的面前来仍然读你的话。主啊，那我们仍然愿意花这晚上的时间有这样的思考，我们怎么样的来悔改，我们怎么样的来真正是有你的心意。主啊，当大卫他愿意的在你面前悔改的时候，他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主啊，但是你真的也赦免了他的罪。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真的也没有比大卫义到哪里去。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我们也求你将那悔改的心、悔改的灵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愿意悔改，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愿意的与你有真实的、有更新的关系。主啊，求你来，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往前过我们的生活。主啊，在我们每一件的事情上，我们都愿意的坐在我们弟兄的身上，就是来坐在你的身上。主啊，愿意来纪念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平凡的事情上能够来讨你的喜悦和纪念。主啊，带领我们的圣经概览班，也带领我们余下来的时间，明天的聚会交在你的面前。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下次是阿摩斯书，所以，明阳弟兄，你有什么？注意次 ，OK， 注意次，好，所以是第三周，这个月第三周。